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九节，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九节，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九节，你们查考圣经，那个小字还应当加上两个字，还要加上应当，应当，你们应当查考圣经，应当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我们这次要有次序的来查考圣经，为什么要查考圣经呢？因为主告诉我们应当查考圣经，因为圣经里边有永远的生命，圣经是给主耶稣基督做见证。我们越查考圣经，对主耶稣基督认识的就越清楚，认识的越清楚，我们就得着的越丰富啊。我们看一处圣经呢，在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八节，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八节。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我们认识主认识的越多，我们的得着的越多。我们认识主越深，我们对于世界的事情啊丢弃的越容易。所以这里啊有一个公式，就是认识丢弃得着，认识基督就丢弃万事，然后就得着基督啊。所以这三个是有循环作用。先要认识，然后丢弃，再就得着，再认识，再丢弃，再得着。那么怎么样认识主呢？唯一的法子就是查考圣经，唯一的法子就是从神的话里，因为主耶稣是道成肉身，我们对神的话认识的越清楚，我们对主耶稣基督就有更深的认识，那么我们得着的也就越多。所以我们查考圣经呢，就是要得着神在基督里所给我们预备一切的丰盛。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在哥罗西，就是腓立比书的后边。腓立比书为什么这么样去认识基督，为什么这么深的要去得着基督呢？这里也有一个原因。我们读第九节，第九节，第二章第九节，第二章第九节，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所以我们认识基督越多，神把一切的丰盛都放在基督里，我们认识基督越多，我们得着的就越多。所以保罗说为这个他丢弃万事，他非要得着不行，因为这是太宝贝了。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所以我们要查考圣经啊，这是我们要查考的原因。为什么我们有这样一个，我们必须有一个目的啊，查经了，无论做什么我们要先提出一个目标来。我们查考圣经的目的就是要得生命，要得神在基督里一切的丰盛啊，我们查考圣经是为这个原因。所以主说你们应当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那么圣经这本书啊很大很长啊，有旧约和新约，一共有66卷之多。我们平常读起来呢，除非很下功夫的人呢，一年可以读个一次两次，那平常像我们这样读经，我们没有法子读很多，大概都是 啊，这样大概读一读一章两章的这样读，这个不行啊，这样子不容易得着里边的这个精华，我们一定要有系统的读。所以这次我们就做了一个查经的这个简单的提要啊，我们各位都拿到这个了。这个提要呢并不是我在这里要讲的，是这个提要是只是一个说明啊，把我不能讲的写在这里，我能讲的就不要再重复这个，因为这个我要把它念一遍那就不是讲什么，是不是呢？那浪费大家的时间，这个大家可以拿回去看啊。我要讲的呢是那个圣经的最精粹的地方啊，就是我们要查考的最精粹。那么在第一讲里我们要讲的就是圣经的来源，我们先要明白这本圣经是怎么样啊写出来的，这本圣经是怎么来的啊，我们先要把它说明。我们现在要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啊，我们先要看，这是我们写在这里的，不过我要解释啊。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圣经的来源这里说得很清楚，是神所默示的。这里我需要解释，这个默示的意思是神吹气啊，这个原文的意思是吹气，神呢就在那里吹气啊，那么这个气呢就吹到那些先知的身上，那些先知受感应了，他们就说起来了，就把这个圣经记录下来啊。这个圣经的默示的意思是用那个吹气，非常有意思。所以圣经呢是神吹气啊所成的，就是说这个圣经完全是神的气吹出来的。这样说还不容易懂，因为神的气啊就是灵，神是灵，神吹出来的气就是灵。我们看人受造就是神吹气，我们看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啊，人受造就是神吹气，人才活起来啊，这个吹气很要紧啊。我们看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所以那第一个人活起来就是神在那里干什么的，各位，吹气。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二十章啊，这个神吹气啊就是灵就吹出来了。二十二节，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二节，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那个主耶稣吹气那就是灵，就吹一口气吹到他们那个灵，他们就受了灵。我们人是属血气的，神却是灵啊。约翰福音第二章啊第四章二十四节说，神是个灵，神是灵，神不是属血气的。所以人吹出来的是血气，是气啊，神吹出来的不是气，是什么呢？各位，是灵。所以在圣经里啊，像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所说的，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个灵字原文是卢阿赫，卢阿赫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呼吸之气，神吹出来的呼吸之气就是灵，神的灵就是神的气，在那里呼吸之气，神的呼吸，神的气出来了，那个卢阿赫就在那里运行。所以这个宇宙万物啊就受到啊神的那个气就是灵。各位知道这个气啊经过了一个这个发音器官真经过一个震动以后就变成声音。比如我在这个地方可以吹一口气，各位你听一听，大家听见了啊，这是吹气，我的气吹出来了。但是我要把这个气控制一下，就不是这个声音了。我现在在讲话，各位你听这个话，这个也是气，也是气经过我 啊，这个发音器官啊，把它或者高啊低啊，或者齿音呢、啊，或者舌音呢、啊，或者把它变动一下，有了声音了，这个声音就变成话，那么话里呢就有了意思了，意思写出来呢，各位就是圣经，意思写出来。我们再看一处，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我要解释一下。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我们读第七节。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七节，就是那有声无气的物，和箫和琴，若发出来的声音没有分别，怎能知道所吹所弹的是什么呢？第八节，若吹无定的号声，谁能预备打仗呢？你们也是如此啊。舌头若不说容易明白的话，怎能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呢？这就是向空说话了。第十节，我们大家一起念好不好？大家一起念第十节。世上的声音或者甚多，却没有一样是无意思的。这个话，什么叫话？话也是一种声音，就是一种气啊，产生震动所发出来的声音。比如我敲桌子，敲桌子也是声音，这个声音呢就是动一下，是不是呢？这个是我用一个物体震动这个物体，产生一种声波，大家听见了，哦，这是声音。但是用气呢也可以产生声音，比如吹喇叭啊，比如弹琴，那都是声音的震动，都叫声音。有的用气，有的不用气，但是神呢用气，他的吹气，他呼吸之气吹出来，那么这种气吹到人的身上，人就替他说话，就发声音了。那么这个声音呢就是有意思，里头有意思，这个意思呢就是说话，就是人的话。所以各位，我们把这个原理明白了，我们就知道圣经是怎么来的。圣经是神用灵，那个灵的气啊，吹在人的身上啊，人就受感，就发声音，就出来声音了啊，就发声音。我们知道在圣经里有一次，扫罗跟那些先知们呢，他到那里去找先知，你找到了，他也受感说话了，哦，他就讲起来了，那个灵就感动他，他就讲起来了。那么当他讲的时候呢，他不知道讲的是什么，他不知道，他只是那个灵啊吹到他身上，他就发声音了。那么那个声音里的意思呢就是话。所以神说话不是神啊就这样讲话，说我说话了，不是，神就把他的灵吹出来啊，吹在人的身上，人受了感动，他就发声音，这个声音出来有了意思，这就叫话。所以神的话是神的气吹出来的，圣经里所有神的话都是神用这一个方式所来的。我们另外看两节圣经，我们请看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就是马拉基书的前边，马太福音的前边。我们看撒加利亚第七章，撒加利亚第七章，我们读第十二节。这个地方呢就不是用那个气的说法，是用灵。使心硬如金刚石，不听律法和万军之耶和华。我们注意底下那句话，用灵借从前的先知所说的话，用灵，万军之耶和华用灵借从前的先知说话。所以这个人说话不是他在说，是神的气吹在他身上，就是神的灵感动他。我们再看彼得后书，彼得后书第一章，我们读二十节和二十一节。彼得后书第一章二十节和二十一节，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圣经就是这样所写的。那么不过圣经啊有两部分，圣经的第一部分呢叫旧约，这个旧约是神呢感动那些先知说的，借着那些先知说感动。那么新约呢有一点不同， 神道成肉身他自己来说，那就是主耶稣，主耶稣在那里就讲话。所以耶稣讲话，耶稣说什么？说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什么？生命。好，我们大家知道这个，因为耶稣在那讲话，耶稣吹一口气，他人就受圣灵，人就受灵了。耶稣就是神道成肉身了，所以他自己讲的时候就不同了，啊，他叫那个人起来，他就起来了，因为他那个话就是灵，就是什么呢？生命。他不是感动一个人变成一个声音了，啊，他还是直接的从神里出来。那么新约的后边的那些书信，那是主耶稣基督把他的话啊讲了以后，借着灵讲出来，圣灵在感动使徒，把耶稣基督所讲的想起来，再说出来，再解释出来。所以这是新旧约圣经的来源。新旧约圣经都是神向人说话，神说话用什么呢？用他的灵感动人，也就是他吹气，那个气就是灵。不过我们各位一定要明白，这个气啊，经过一个器官发声音，这个声音里头有意思，这就叫话。我们说话都是这样，我们要出气，要经过我们的发音器官，然后发出声音来，里头有了意思，这就叫话，这就叫话。那么这种话呢，就是我们的气经过了发音器官产生声音，声音里头有意思，就是。那么我们读圣经呢，就有一个方法。读圣经呢，我们第一要明白它的意思，我们要明白我们读的是什么意思，这个要明白，我们要知道那个意思，意思就是神的启示，要明白。第二呢，我们要听那个什么，各位，声音，这个声音呢，啊，就是神感动人发出来的。然后呢，我们不管要听见那个声音，我们还要接受那个灵，啊，我们读圣经呢，不是光明白意思，要搞明白那个表面的意思，那只是魂里的着。我们若在灵里头接触了那个气了，就是那个启示圣经的那个灵，我们的生命就活了。我们看一句圣经，那个声音啊，那个声音的用处，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25节，这个声音我们要听见，这个意思要明白，这个灵我们也要接触啊，三样我们都要得着，这个查经才与我们有益。我们读25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什么，各位，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神儿子借着灵发出来的声音，我们听见了，我们这个灵就活了，啊，我们不光要明白那个意思，还要听见那个声音，不光听见那个声音，还要接触那个气，就是吹出来的那个气，啊，要接受那个灵，因为那个灵啊，就是人的生命，那个灵就是人的生命，所以主说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所以这个查经呢，我虽然写在这里第一讲是圣经的来源，但是这个对我们有大的关系，关系我们读经的方法，关于我们读经得得到得不到生命，得得到得不到灵，这个很有关系。会读经的人不止于明白了那个意思，听见了那个声音，还接受了那个灵。不会读经的人啊，光听见一个声音，啊，光听见一个声音，或者啊大概懂了一个意思，但是没有接触那个灵，没有接触那个生命，那我们对读经就没有益处。普通啊，我们读人的书没有这个作用，人的书啊，因为它没有灵，它只是发出一个人的血气来啊，用那个气来产生一个声音，说出一些话，它的这些话有一个意思，我们把它记下来了，所以那个里头没有灵的啊。但是神的话每一句都有灵啊，后头都有那个灵的生命，所以我们读圣经跟读别的书不一样，跟听人的话不一样啊，它是能活的，是能活的啊，能够使人得着生命，得着灵的。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应当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荣神，所以这个神的话是带着生命的灵。我们读圣经呢，还有一些个很特别的地方。若得不着那个灵呢，也不容易明白。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 在以赛亚，以赛亚第28章，这个神说的话有一点很特别的地方。以赛亚28章，我们读第10节，第10节，他竟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力上加力，这里一点儿，那里什么呢？一点。我们再读13节，13节。所以读圣经有的时候读不懂的原因呢，就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再看13节，所以耶和华向他们说的话，是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力上加力，这里一点儿，那里一点儿，以致他们前行仰面跌倒，而且跌碎，并陷入网罗被缠住。就是说犹太人读神的话读不懂，他们不能懂，不懂的原因是什么呢？这神的话很特别，神的话是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力上加力，这里一点儿，还有什么呢？那里一点儿。那么神的话它不是在一块儿的，一下子跟你说完了，好像七巧板一样啊，是散开的啊，到处都有一点儿。那么犹太人呢，他们读圣经他们就读不通啊，所以他们不能明白神的意思。我们现在读经呢要怎么读呢？我们看以赛亚34章，这个是我们要特别说明的，也是我们这个查经不一很特别的地方啊，我们要先说明。第16节，以赛亚34章16节，以赛亚34章16节，你们要查考宣读耶和华的书，这都无一缺少，无一没有半偶，因为我的口已经吩咐。底下那一句话我们大家一起念好不好？来，他的灵将他们聚集。各位，神的话这里一点儿，那里一点儿，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力上加力，他不是说在一块儿的。那么你怎么能够才能明白呢？我们要查考宣读查考耶和华的书，这都无一缺少，无一没有半偶。这神的话没有一个地方少了，是不完全，没无一没有半偶，无论什么话都有解释配对儿，那个半偶就是配对儿啊，解释的地方没有，没有的，没有一句话没有解释。但是怎么样才能够找到他呢？因为我的口已经吩咐他的灵将他们聚集。所以那个灵一来了啊，那个灵就是当初感动那些先知们写这个圣经的那个灵一来了，就把他们聚集，就把这些半偶啊，这些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神所启示的真理就对在一起了。哎呀，我们就看见就完全明白了。所以圣经啊，这个写法，圣经的读法，圣经的来源，我们懂了以后，我们就对查考圣经事半功倍啊，我们就能了解这个不是凭人的智慧。各位，人的智慧，你读过，你说我读过大学，我读过神学，我研究过专门的，我来研究这圣经，研究不通，研究不通的，非要那个灵不行。因为这一本书啊是属灵的书。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2章，这个是非常奥妙的一件事情。哥林多前书2章，我们读第9节，第10节，我们一直读下来，读到13节。哥林多前书2章9节开始，我来读啊，我们读到13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神啊，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13节，我们大家一起念好不好？来，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 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我们那个小字还要再读一下啊，小字，贺作将属灵的事讲于属灵的人。所以这本圣经呢完全是灵，是那个啊，不是光看字句，要看字句呢就跌倒，要看那个灵呢人就活了。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三章，这个读圣经呢一定得要明白它是怎么写的，然后我们才能从它里面吸取那个丰盛，成为我们的生命的供应。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六节，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六节，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因为呢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我们看那个经意是指着什么说的呢？灵啊，就是圣灵。所以这个圣经呢不是光看那个字句，光看写的那几个字，你要光看那几个字呢可能就跌倒了。圣经里说叫人死，那个原文的意思杀死人啊，那个字句能够杀死人，但是那个经意呢，那个灵呢就叫人活了。所以读圣经不是读那个叫人死的字句，乃是得着那个叫人活的经意啊。因为圣灵呢所启示的是赐生命，所以读圣经跟研究别的书不一样，因为启示的方法不一样。刚才我们读这个第一讲说圣经的来源，这个圣经的来源呢、跟一般书都不一样。一般书啊不是这么来的，这个圣经是有一个特别的来源，是神借着吹气感动，借着那个灵感动人来让人呢说出那些属灵的话来。他当初他写的时候他也莫名其妙，他就是有那个感动啊，就是要这样写这样说，那么他就把它这样写出来了，人就活了。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三章，这个读圣经呢一定得要明白它是怎么写的，然后我们才能从它里面吸取那个丰盛，成为我们的生命的供应。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六节，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六节，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因为呢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我们看那个经意是指着什么说的呢？灵啊，就是圣灵。所以这个圣经呢不是光看那个字句，光看写的那几个字，你要光看那几个字呢可能就跌倒了。圣经里说叫人死，那个原文的意思杀死人啊，那个字句能够杀死人，但是那个经意呢，那个灵呢就叫人活了。所以读圣经不是读那个叫人死的字句，乃是得着那个叫人活的经意啊。因为圣灵呢所启示的是赐生命，所以读圣经跟研究别的书不一样，因为启示的方法不一样。刚才我们读这个第一讲说圣经的来源，这个圣经的来源呢跟一般书都不一样。一般书啊不是这么来的，这个圣经是有一个特别的来源，是神借着吹气感动，借着那个灵感动人来让人呢说出那些属灵的话来。他当初他写的时候他也莫名其妙，他就是有那个感动啊，就是要这样写这样说，那么他就把它这样写出来了。那么这些话都是神的灵吹气所成的，是神赐生命的一本书，完全是灵在那里做的工作。那么我们读圣经要读了字句呢就不对了啊，我们必须得要摸到那个里边的灵，要从里边得着那个灵。所以主耶稣自己说啊，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疑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这本圣经是神借着灵感动人说出神的话来，神吹气让人里头受感啊，吹到人身上人受感动，然后就把他的意思，把他的那个声音或意思给他发表出来，就记在圣经上。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实在就是神的灵在那里，就接触神那个感动的灵。我们若得着了，我们听见那个声音，明白那个意思，再接触那个灵了，哎呀，这个圣经就是生命，就是灵，我们就得着了。假如我们没有从这方面得，光明白那个字句，光看了一段字句，那这字句是叫人死，字句是死东西啊。所以很多人研究圣经，那个灵没有搞对，没有用灵，还用这个人的方法研究字句，咬文扎字，跌倒，越研究越不通，越研究越觉得矛盾，越研究越觉得这个不合理，越研究越觉得这莫名其妙，所以研究来研究去跌倒，他不行。所以这个圣经神给我们是用灵，我们要接触它还得要从灵那一方面得着啊。这个是圣经的来源，跟我们查考圣经所必须明白的。那我们在这读经呢，不是听我这个声音，所以我喜欢念圣经，喜欢让大家多听，多听这个神的话。因为神的话不止于是一个意思，不止于是一个声音，他这个话还带着什么呢？各位，灵。所以我们一定要多读圣经，你不要厌烦啊。我们又翻一节圣经，因为有好多人讲到不用这个法子，他就在那儿念一节圣经一直讲下去了，就他在那儿讲，那这个不行啊。我们一定多接触神当初感动这个先知们所说的那个话，我们不懂，不仅要听懂他的意思，我们还要听见那个声音，我们还要接触到那个灵，就是那个神感动人说话的那个灵，那个接触了就是生命，就是灵，我们就越来生命越丰盛，我们里边生命的力量越来越活泼越新鲜，这就是读经的法子啊。因为这圣经是这样写的。那么关于圣经的下一部分，我们所要说的呢，是圣经的可信。这个圣经呢，既然是神借着圣灵感动人说出来的话，所以他的句句的话都要应验。安定在天，天地废去，他的话都不能废去。所以神说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看以赛亚第十四章，我们读第二十四节，万军之耶和华启示说，我怎样思想必照样成就，我怎样定义必照样成立。我们再读诗篇三十三篇第六节和第九节，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第九节我们大家一起读来，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的话出来就是这样。我们中国人说这个古时候的皇帝说金口什么呢？预言，他一说那就非那个样不行。所以皇帝呢是九五之尊呢，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啊，因天命而生了，所以他的话说出来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其实啊，这个人的话还是会改变，神的话是不改变的。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啊，神他的话安定在天，永不改变。所以这个圣经呢，我们若能够看得懂，就能参天地造化之奥妙啊，宇宙万物万事都在这个启示里。不过这话很难，刚才我们就看见很难懂的，因为神说的话是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力上加力，这里一点儿，还有什么呢？各位，那里一点儿，他没有都写在一块儿。那么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得要查考宣读耶和华的书，这都无一缺少，无一没有半漏。当他的灵来感动的时候，这些神的启示都聚集起来了，我们就非常的明白。我们一看一幅图画，画得非常的清楚啊，神是明明白白的给我们。所以这一本书完全是一本属灵的书，是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将属灵的事讲于属灵的人。我们若还没有信主啊，对这本书较比难一点。若信了主了，他得救了，他重生了，他的灵活了，那么这个较比容易一点啊。因为这个是将属灵的事讲于什么呢？各位，属灵的人。所以今天我也要特别说明啊，假如您想要读圣经读得很能够读通，能够懂得，你还没有信主，你应当先要相信，要悔改，要相信，要让主耶稣基督的血洁净我们的罪， 让他复活的大能使我们的灵活起来。那个灵一活了，你再读圣经就不同了，那个圣经很容易明白。假如那个灵没有活，我们读来读去都读什么呢？读的字句，读不到那个灵，碰不到那个灵，所以我们不能够，那个灵，他的灵不能够聚集那些，我们不能触类旁通，不能从这一点到那一点啊，就找不着。那么灵越通的人呢，哎呀，他就是懂得越多。所以在圣经这本书啊，是非常奥妙的一本书。那么我今天要做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解释。这个圣经有一个难懂的事情，我们看传道书第三章，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这个灵啊怎么帮助我们来参透。传道书第三章第十一节，传道书第三章第十一节，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节圣经啊，来。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远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这里啊，那个荣生两个字，小字是永远，我是念按照那个原文念啊，我再念一遍。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远，那个永远是那个小字啊，我们看底下有小字注解啊，永生原文做永远，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各位你可以看见这里啊，就说明啊，说神做的一件事情我们不懂的啊，参透不了，我们不能懂的什么事情呢？就是人活在时间里，那么神呢却在人的里边给人了一个永远的东西。这是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神给人一个永远在里边，装在人的里边，可是人却活在时间里。各位，我们这次聚会是一月，今天是一月几号呢？1月4号，这是一个新的年度开始了，对不对呢？那一个年过去了，我们就是活在时间里，我们刚好过一年。但是神为什么让人活在时间里呢？啊，就是做什么呢？我们不能参透啊，我们想不通啊，我们不能懂的，那么这个圣经呢，就给我们懂的，啊，我们刚才读了一处圣经，就是，我们再回头来看一下，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节，这个非要灵帮忙不行，神的事情我们就参透了，啊，这个奥秘我们就懂了，这是用灵的，我们读第十节，我们大家一起读第十节。第二章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节，刚才我们曾经念过了一下，我们现在再来念一下。来，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刚才我们念节圣经说，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说这个人呢不能参透，人都不懂到底是怎么回事，神为什么把人放在时间里，又在里边给装了一个永远，那这我们不懂，我们怎么也参不透这个事儿，参不透啊。但是这里说呢，神借着圣灵就给我们了，就让我们参透了啊，圣灵参透万事，甚至连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神这个做法我们能够懂，因为圣灵给我们了，圣灵就这样子让我们参透了。我们再看第十四节，这个参透啊，这个就是圣灵帮助我们解释这个圣经的了。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啊。属灵的人能看透什么呢？各位，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那么属灵的人，那个灵就参透万事，这个灵一来了我们就懂。比如说我们怎么能够参透神这个时间的这个奥秘呢？我想大家读一节圣经呢，我们就可以了，圣经就有一处给我们参透啊。我们请来看一处圣经，在哥林多后书，不过读的时候的方法不一样啊。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七节，有几个字啊，我们不要念，我们就参透了，就可以对这个时间给我们参透了。这一节圣经里头有几个字我们不要念， 这里说我们这至战至亲的那个苦楚两个字我们不念，不要念那个苦楚那两个字，底下呢为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那个荣耀两个字也不念，这节圣经就清楚了啊，我们就可以把那个苦楚和荣耀我们先不念，我们光念那一句话啊，把那个苦楚和荣耀剖开，我们来念一下试试看，我们就懂了。来，我们一起来。我们这至战至亲的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荣远，各位这个时间呢的用处我们就懂了啊，神借着这个圣经就给我们参透他的意思，他的意思是干什么呢？他要让这至战至亲的来成就那极重无比什么，各位，荣远的，让我们在时间里去经历，好成就那个荣远的，这是神的作为。神的作为我们借着圣经就参透了。我们再念底下那句话呢，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乃是顾念所不见，